大卫·A·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八毕节，希伯来书 9:1-18， 基督我们的赎罪第二部分。 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第十章的开头几节中，作者回过头来思考第一个圣约献祭无法使那些接近的人完美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他重新确立了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工作的必要性。因为律法只是那将要来的美事的影子，不是那美事的真相，它永远不能使那些接近的人完美，因为他们永远献上同样的年度献祭。在这里，作者称律法实际上是未来事物的影子。他之前在第八章第五节中只将这个术语应用于天上圣幕的尘世复制品，但现在将影子一词扩展为描述整个宗教律法的性质。它缺乏效力，因为它缺乏真正的实质，模糊的指向拥有消除罪恶必要力量的仪式及耶稣的自我奉献。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影子一词自然而然的会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式的宇宙观和现实观。你可能熟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预言，苏格拉底在其中描述，大多数人背对着洞穴的入口，背对着光源，看着面前的墙壁，看到阴影从他们面前经过，但从不把头转向洞穴的入口，看看走过的真人，把阴影投射到墙上。然而，我们的作者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背离了柏拉图式的思想，因为作者致力于上帝干预人类历史的时间框架。律法是未来真实事物的影子，而不是柏拉图哲学中已经存在于精神概念领域的事物。律法是从摩西的观点来看即将到来，而现在从传教士的观点来看，这些美好事物确实已经以耶稣的大祭司身份到来。摩西五经规定的祭祀每年重复一次，而作者在这里主要考虑的是每年的赎罪日仪式，这向作者表明了这些祭祀的无效性。他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论点来证明这一点。如果这些仪式能够净化良心，那么这些仪式难道不会停止进行吗？因为信徒们一劳永逸地得到了净化，不再有罪孽在良心上。但这些仪式每年都会提醒人们要犯罪。这里为明说的假设是，净化良心应该是一次性的行为，罪孽不会再次困扰良心。作者在这里可能想到了耶利米预言中新约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消除上帝子民之间的旧罪，另一方面，要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方式，因为上帝已将上帝的要求植入人们的思想和内心，以免再次玷污良心。根据我们的作者的说法，利维祭司统治下的无休止的献祭实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他声称，这些祭司不是要消除罪恶，而是每年都会提醒人们罪恶。这一说法似乎是基于弥数记第五章第十五节中一种特定祭祀的概括。这种祭祀是为了使被怀疑犯奸淫的人的罪恶被记住。嫉妒的丈夫献祭是为了使妻子良心不安，让他的罪恶暴露出来。作者希望这种祭祀能使人记住罪恶，并将其作为一般原则应用于整个祭祀制度，包括赎罪日或赎罪日祭祀。对特定律法的这种概括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但这并不是我们作者独有的。例如，亚历山大的斐洛就用同样的经文民数记 5:15 来证明，心不正的人献祭只会提醒上帝他们的罪孽。希伯来书的作者确实提出了一种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赎罪日解释。对于实际参与者来说，这无疑不仅仅是提醒人们要记得罪孽。例如，利未记16:30就充分表明了这种仪式是有效的。我们在那里读到，在这一天要为你赎罪，洗净你所有的罪孽，你要在主面前洁净自己。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承认这些仪式修复了这种关系，但他成功的论证说，这些仪式并没有特别改善这种关系。在他看来，第一个契约及其仪式对接近上帝的严格限制仍然是决定性的。赎罪日执行并延续了托拉规定的有限分级接近上帝的规定。他从未帮助人们突破将他们与上帝分开的障碍。从根本上讲，他从未使人们在上帝面前真正洁净。为了证明赎罪日的有效性遭到彻底否定，作者补充了一条原则，即公牛和山羊的血不可能消除罪恶。作者能做出这样的断言，这应该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尤其是根据利未记16:30，或者更基本的根据利未记17:11，那里听到主的声音肯定了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已将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作为生命，只有血才能赎罪。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距离这样的仪式规定已经1000多年了，他回顾了犹太先知对动物祭祀的批评。在这些著作中，先知们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祭祀仪式不应仅仅被用作对抗无情压迫和不公正的正当后果的药物。以赛亚等先知已经将服从的价值提升到高于失败后的赎罪祭。他们还强调在与以色列同胞打交道时内化爱和怜悯的积极价值观，以及避免不公正和剥削的重要性。作者还可以回顾上帝的神谕，谈论上帝对不伴有心灵和生命奉献的动物献祭甚至厌恶和拒绝的不满。以赛亚书1章11至13节是这种预言的典型代表。耶和华说，你的供物丰盛我看为足，公羊的燔祭和羔羊的脂油我都吃饱了，我不要公牛和山羊的血，献祭是无用的。事实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阐述耶稣的卓越牺牲时，曾两次使用以赛亚书中的公牛和山羊的血这个短语。首先是9章13节，然后是10章4节。在预言文本中试图维护献祭制度的完整性，但在希伯来书中却变成了对制度本身完全无效的宣告。作者确定了献祭的必要性，这种献祭超出了立位祭司制度所能达到的范围。现在他从经文中寻找证据，证明耶稣满足了这一需要。作者转向诗篇40篇第6至8节，作为他激进主张的主要证据，即上帝所规定的动物献祭无效，也作为自愿献祭的理由，而这些献祭无法实现自愿献祭，而自愿献祭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因此我们读到，因此当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他说，你不想要祭祀和供品，但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你不喜欢全燔祭和赎罪祭。然后我说，看啊，我来了，在书章里写着关于我的事情，上帝啊，我来是为了按照你的意愿行事。更高一层的说，祭祀、供品、全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既不想要也不喜欢的，这些东西是按照律法献上的。然后他说，看啊，我来是要按你的旨意行。他除去了第一点，以便建立第二点，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性的献祭，我们将被圣化。当我们将希伯来书文本中引用的诗篇40的引文与大多数旧约英文译本中的诗篇40的译文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差异。这是因为几乎每本圣经中的英文旧约都是基于希伯来语文本及马索拉文本，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读的是希腊语译本的诗篇40，通常称为70诗一本。在希伯来语诗篇中，我们会读到，祭物和供品是你不喜悦的，但你为我挖了耳朵。你没有要求燔祭和赎罪祭。然后我说，看，我按照书上的规则来，这是关于我的。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上帝啊，你的律法写在我心里。诗篇作者的忏悔，你为我挖了耳朵，表明遵守托拉，提供耳朵来聆听和遵守上帝的诫命，将取代违反托拉。这使得诗篇作者仍然认为动物献祭是有效的。但是将希伯来诗篇翻译成希腊文的犹太人将你为我挖了耳朵翻译成你为我准备的身体。这种改变可能是为了让形象更美观，因为挖耳朵可能被认为太丑陋，或者在呈现上帝的创造行为时太拟人化了。然而译者传达的意思与希伯来语文本相同，服从托拉，被赋予一个身体来履行上帝的契约规定，是上帝所喜悦的。而犯罪之后的赎罪既不会取悦上帝，尽管他仍然可以获得宽恕。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将这首诗篇应用到耶稣的嘴里时，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篇布道中已经看到了他的一种解经实践，同时他按照自己的原则解读这句话，即上帝最近的话语可以纠正、澄清甚至废除旧的宣告。也就是说，上帝可能确实在立位记中制定了动物献祭，但用几个世纪后诗篇作者的话来说，上帝的这个神谕表明上帝对这些献祭完全不感兴趣，上帝想要别的东西。当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因此，当他意为耶稣之子因此来到这个世界这句话来介绍这首诗的引文时，他巧妙地为解释这首诗设置了解释学背景。现在听到的是身体的准备，因为儿子承担了许多姐妹和兄弟共同拥有的肉体和血，道在道成肉身中成为肉身。 背诵完诗篇后，作者又读了一遍，强调了上帝拒绝按照律法献祭与上帝默认接受另一种献祭之间的对比。这种献祭涉及儿子的自愿服从，上帝已为儿子准备了一个身体，以代替以前的燔祭和动物祭祀。因此，在诗篇40中，我们的作者找到了权威的圣经依据，支持他的主张，即动物祭祀对神人关系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事实上，上帝已将这些放在一边，转而支持耶稣的献祭。正如作者本人所写，他为了建立第二个而将第一个放在一边或拿走。诗篇中遵行上帝旨意的含义在第十节中得到澄清。通过这旨意，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作者在此重新阐释了诗篇引文中的三个关键词，即献出身体，并将它们嵌入他对这篇诗篇文本的决定性解释中。这篇诗篇从承诺遵守托拉作为取悦上帝的更好方式的宣言转变为神谕，宣布通过耶稣牺牲自己为他准备的身体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因此，圣经为早期教会相信基督之死的奇怪牺牲提供了依据。在第十章第十一至十八节中，作者将他的核心论点推向了结论。他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节经文在这篇布道中讨论耶稣的祭司工作时一直占据突出地位。通过这样做，作者能够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证实他关于耶稣一次性牺牲的有效性的断言。因此，我们读到，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常常献上同样的祭物，这些祭物永远不能除去罪孽。但这位祭司献了一次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永远坐下，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因为他只献了一次祭，就永远使那些被分别为圣的人得以完全了。作者在此引出了诗篇110篇第一节的含义，即耶稣坐下代表耶稣的祭司职分，这是诗篇110篇第四节的主题。站立被认为是在会幕和圣殿中服务的姿势。申命记十章第八节提到，利未支派是被分别出来站在上帝面前服务的人。申命记十八章第七节中再次引用，利未人被描述为站在上帝面前服务的人。当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被邀请坐在上帝的右边时，在诗篇110篇第一节中，作者推断这段文字是在谈论耶稣祭司职分的重要内容。诗篇中提出了一种祭司制度，这种制度不会重复进行宗教活动，这种活动需要祭司站立。相反，诗篇110篇第一节预示着祭司行为的完成。之后，麦基洗德谱系中的祭司可以在升天和最终征服敌人之间的漫长过渡期内坐下来。通过回到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第二部分，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作者也回到了他在第九章第26至28节中触及的末世论和弦。然而，在这里，他强调了耶稣第二次显现的另一面。这不仅仅是为了奖励那些热切等待他的人，正如他在九章26至28节中所说的那样，也是为了征服那些反对儿子而不是成为他的伙伴和朋友的人。对于那些仍然忠诚的基督徒来说，这提供了令人欣慰的保证，即维护耶稣荣誉的上帝也将维护耶稣客户的荣誉，反对那些恶毒反对两者的人。然而，对于那些在信仰上摇摆不定，正在考虑退出公开信奉基督之名的好处的人来说，这些替代方案将帮助他们留在基督徒团体中。传道者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的部分的劝诫中强调这一点。一个人可以享受良心的净化，从而前所未有的接近上帝的存在，或者一个人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儿子视为敌人，将上帝视为审判者和惩罚者。作者将第十章第十四节框定为第一章第一节中宣布的承诺，抱歉，是问题的解决方案。三个共同的术语或短语将第一节和第十四节标记为包含部分，可以说是围绕这一部分的文字疏挡。虽然托拉规定的永久献祭无法使那些接近上帝的人变得完美，但耶稣通过一次献祭就永远使通过他接近上帝的崇拜者变得完美。这里共有三个共同的术语，即奉献、永久和完美，这向听众发出信号，第一节中提出的问题现在已在第十四节中得到解答。在第十章第十九至二十二节的冗长阐述之后，劝诫的第一段将敦促听众保留基督对他们的全心和更全面的洁净为他们带来的优势。 这一劝诫也呼应了第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中先前的劝诫。因此，从本质上讲，关于耶稣祭司职分的整个讲道中心论点已经表明了为什么听众可以自信地按照第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中先前给出的劝诫形式，以及为什么听众确实可以确信他们可以进入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及时帮助，使他们坚持不懈地踏上通往更好的城市和家园的基督徒朝圣之旅。作者以第二次背诵耶利米书第31章，这次只背诵第33和34节，结束了这一中心部分，从而完善了他的论述。他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7至13节中引用了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至34节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其中一些经文的重复充当了作者论述的一种圣经 QED。 宣告说，看，我已经证实了我想要证实的，表明耶利米的预言确实在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后活动中应验了。没有比圣灵更低的权威来见证作者所阐述的真实性。圣灵也为我们作证，因为在说了那些日子以后，我将与他们立约之后，主说，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甚至写在他们的意念上，我肯定不会再记得他们的罪恶和过犯。如果这些罪得到宽恕，就不再需要畏罪献祭。新约的开始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前提，传教士的听众不太可能对此提出异议。根据耶利米书中的神谕，这意味着罪孽得到决定性的宽恕。这再次证明了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中提出的主张的真实性。作者提醒大家注意新约承诺的两个组成部分。上帝不仅承诺要消除阻碍上帝和上帝子民之间的罪恶，还承诺要使人们具备内在的意识，了解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以便人们能够顺服的生活，并以上帝所喜悦的方式生活。作者进一步劝告会众抓住新约提供的两项好处。他在这篇中心演讲前后的劝诫中呼吁他们抓住机会，勇敢地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并在整个布道中呼吁他们过上帝认可的生活。他在最后写道，如果这些人得到宽恕，就不再需要赎罪祭，他将采取两种方式。在这里，这句话被积极地解读为对耶稣为我们而死的决定性效力的肯定。然而，几句之后，在第十章第26至31节中，作者又回到了这一事实，没有赎罪祭，这是他最严厉的警告的一部分，警告人们不要离开为他们做出决定性和最终赎罪祭的人。希伯来书9:1至10:18是作者关于耶稣祭司职分的中心论述的后半部分，他以几个重要方式推进了作者这篇布道的修辞目标。首先，他强化了基督教社区对耶稣、他的死亡及其后果的关键信念。传道者将这些事件描述为决定性的赎罪，以及决定基督的追随者进入上帝永恒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他还确立了耶稣的死亡和升天作为新约的开始，其承诺的实施的重要意义。其次，在作者介绍本质上是一种看不见的天堂仪式时，作者邀请听众想象耶稣升天离开可见领域后，在看不见的领域中正在发生或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除其他外，这将使听众更加相信另一个领域的现实以及死亡之后活动的真实性。这些尤其重要，因为作者想要让听众不仅为今生而活，而且为来世而活。作者想要让听众继续放弃今生的财富，放弃这个物质可见的世界，转而追求他们在那个看不见的天国所拥有的东西。他越能让他们把那个天国看作一个现实，一个真正行动的地方，就像耶稣代表他们进入那里并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一样，他就越能让他们不再认为这个世界，这个可见的现实是他们唯一应该关心的现实。第三，他阐述了耶稣为他们赢得的无与伦比和前所未有的优势，以及他们因对耶稣的依恋而享受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呈现成为作者劝诫的基础，包括他已经在第四章中提出的劝诫，以及将占据他讲到剩余部分的后续劝诫。这些章节继续挑战我们，并让我们思考门徒训练和事工在我们的背景下。首先，我们不能不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如何限制接近上帝，并在基督教会众中创造新的等级制度，就读作者对立位制度下接近上帝的等级制度的批评。 虽然神职人员在教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凭信徒与神职人员之间的区别，会重新建立起希伯来书作者认为是立位制度的一个严重缺陷的那种等级制的接近上帝的途径。神职人员可以被视为新的中介，而不仅仅是全体信徒的促进者和装备者，他们共同行使上帝赋予他们的祭司职分。神职人员也可以被视为传道专业人员，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做教会工作的人，而不是教会所有牧师的装备者。这些牧师因耶稣的奉献而被圣化，以履行他们自己的祭司职分，将上帝的恩惠传给他人。还有一个危险是，凭信徒不会将自己的生命视为与神职人员同等神圣，他们可能不会承担基督赋予他们的精神奉献的责任。希伯来书第13章呼吁信徒献上敬拜、见证和爱心和服务的祭品。传道人因此用祭司活动的语言来描述凭信徒的日常活动。因此，在我们继续尊重全职牧师的工作和神职人员为教会带来的贡献的同时，我们教会有责任不要重新建立分裂、几种性制度。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耶稣在为全体上帝子民做祭司工作时已经克服了这种分裂。现在，我们接近上帝的所有障碍都被消除了。这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勤奋地祈祷和外展服务，参与牧师的正当工作，宣布上帝与人类的和解，并呼吁其他人以耶稣为我们所有人开辟的新的、亲密的方式与上帝建立联系。其次，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耶稣在死亡、复活和升天中为我们完成的祭司工作和耶稣第二次回来时要做的工作之间。耶稣第二次回来不是为了处理罪恶，而是为了奖励那些热切等待他并征服敌人的人。在此期间，我们的任务是忠于我们和解的神圣守护神，继续致力于上帝之名所召唤的人民，在面对不信、有时嘲笑甚至敌对的社会时表现出忠诚。正如作者在希伯来书 9:28 分钟所说，热切的等待基督。这种等待意味着选择我们的活动，设定我们的优先事项，并根据基督第二次出现的那一天塑造我们的抱负。当我们专注于我们的抱负时，当我们全身心投入见证、崇拜、爱的行为和分享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确实在履行写在我们心中和脑海中的律法，过着让上帝喜悦的生活，避免心的良心污染。